在福音书里面记载了四次相似的事情。在马太福音十九章，有一个很优秀的少年人问耶稣，做什么善事可以得到永生？这个观念其实每个宗教都有，做好事积功德可以得到好报，要得到最好的东西一定要做一些最好的事，要做什么样的事可以得到永生？这是马太福音十九章一个很优秀的少年人问的问题。马可福音十二章有一个很优秀的文士问耶稣说，哪一条诫命是最重要的？那么当他讲出恰当的答案，耶稣说了一句话说，你离神的国不远了。永生是一个最好的东西，神的国也是一个最好的东西。永生比较强调的是个人，神的国是一个集体。各位，你要去我们台湾最好的大学，台湾大学，你要做什么事才可以进台大？你要书读得好啊，我们要成为一个好的地方的成员，我们必须要优秀。路加福音第十章，这个优秀的律法师问耶稣，我要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回答说，你要爱神，要爱邻舍，这是律法。那么那个人就回了一句话，就引出了一个很有名的比喻，就是谁是我的邻舍？然后耶稣就讲了好撒玛利亚的比喻。这三个例子，优秀的少年人问耶稣，优秀的文士问耶稣，优秀的律法师问耶稣，都是问我要做什么事可以得到永生，可以进入神的国。今天我们看到的约翰福音第三章，尼哥底母也是一样问耶稣重生的事，进入神国的事，跟前面三个所问的是类似的。这四次地方，四种优秀的人问耶稣类似的问题，都显示一件事，就是现实的世界不理想。那么我们就寻找理想的将来，而理想的将来在这四个人的情形下好像也达不到，状况不好，要改善又不知道从哪里改善起，个人和团体都有那个遗憾。那么这四种人所讲的类似的话，就表达了基督教的一个基本的信仰。这基本信仰我今天归纳一下，有好几类，有好几个名称。第一个就是我们基督教在讲的，人人需要被拯救。有的时候碰到客气点人传，跟他传教，他会说，哦，宗教都是好的，基督教也是好的，劝人为善。各位，我们没有劝人为恶，我们是劝人为善，不过这不是基督教的信息。基督教的基本信息，圣经的基本信息，不是劝人为善的，我们是劝人知道自己不能为善的。我们讲的信息最基本的是，你是一个可怜虫，又可怜又可恶，你需要被拯救，我需要被拯救，我们很可怜，我们需要从死亡、罪恶、魔鬼、律法的控告、良心的控告、上帝的愤怒中被救出来，我们需要被拯救，从死亡中被拯救，这个我们同胞最能知道。海峡两岸不管有多少不一样，有一点很像，我们因为不认识上帝都怕死，怕得不得了。说起来也很奇怪，死到底是怎么样，没一个人知道。圣经上只有那个撒母耳可能回来过，对扫罗警告过。整个圣经包括耶稣讲的拉撒路的比喻，都在告诉我们生死之间不会再有联系了。各位，不要说什么我死去的父亲回来跟我讲话，没有这个事。你会有一些心理作用，不会回来的。他去他的地方，如果他是信靠主，你也信靠主，你们将来会见面的，但是他不会回到我这里来。人如果要有一个永恒的国度， 一个不怕死亡的去处，我们需要信靠耶稣，我们需要被拯救，我们需要从死亡中被救出来，我们需要从别人的罪恶、自己的罪恶中被救出来。我想在这五六十年呢，越来越多在全世界有一个思维，就是反战的思维，对战争是很厌恶、反对的。我看很多的小说啊、文字都在讲，哎呀，战争的可怕、恶毒，然后战士们常常有个结论，就是任何事情都不值得发动一场战争，战争是没有意义的。各位，对不起，我从传统的基督教信仰说，战争是可怕，但是不是都没有必要的。在罪恶的世界里面，为了要防止更大的罪恶，包括把600万人屠杀这一类的事情，有的时候不能没有战争。但是战争不是最可怕，最可怕是罪恶。人怎么会这么邪恶，要这样伤害别人？我们需要从罪恶中被救出来，我们需要从魔鬼的手中被救出来。魔鬼玩弄人，魔鬼折磨人，魔鬼引诱人，魔鬼用各样的事情来控告人，我们需要从魔鬼的控告中被救出来。弟兄姐妹，可能你的印象一讲到魔、讲到鬼、讲到撒旦，就是那好可怕的东西哦，头上长了角，然后满脸狰狞可怕的样子。我在这里劝各位，可怕的魔鬼不可怕，可爱的魔鬼才可怕。魔鬼有天使的脸孔，那时候才可怕。可怕的、凶巴巴的，你会躲他；可爱的，你会上他的当。魔鬼非常可爱，魔鬼非常可怕。从圣经上一个观点来讲，魔鬼也非常可敬。我不是开玩笑的。在一个社会里，最可敬的人是谁？一个社会里，执法的人是最可敬的，一个维护法律尊严的最可敬的，一个攻击、控告、犯法的人是最可敬的。检察官，你知道这个宇宙中全能上帝的检察官就是撒旦吗？你知道在约伯记里、在撒加利亚书里面，在上帝面前控告犯罪的人就是撒旦？你知道在启示录里讲撒旦的时候，就是说那昼夜在神面前控告弟兄的就是撒旦，他的控告是真的，他对我们的威胁也是真的，因为他既控告我们，就逼得我们的上帝不能不处罚他的儿女。当然我这是夸大的说法，不需要魔鬼的控告，神也非处罚我们不可。我们需要从魔鬼的控告中被救出来，可是好像救不出来，因为上帝一定要处罚我们，秉公行义。为什么上帝一定要处罚我们？因为魔鬼的控告是根据上帝的律法，而上帝的律法是那么的神圣，一点一画也不能废掉，都要成全。事实上你说魔鬼在控告我们，控告犹大，引诱犹大犯罪，又控告犹大犯罪，控告彼得，他的控告是多么真实，控告保罗，控告是多么真实。保罗，你还能传福音，你还奉主的名传福音，你手上有斯提凡的血，你好意思吗？彼得，耶稣说什么话？耶稣说如果在人面前不认我，我将来在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。你三次不认耶稣。各位，魔鬼讲的都是真的。彼得、保罗还有所有的圣徒，包括你我在内，我们在服侍上帝的时候， 魔鬼都会控告我们，用上帝的律法说，你好意思，你有脸传福音，你是什么人？魔鬼撒旦用上帝的律法和神所造的良心控告我们，控告我们得罪了上帝。甚至如果你看旧约以赛亚书第一章，其实整本圣经都有讲这样的话，上帝也在控告我们，天哪要听，地啊要侧耳听，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槽，我的百姓不认识我。所以我们在神的愤怒当中，信子的有永生，不信子的没有永生，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。我们需要被拯救，从死亡、罪恶、魔鬼、律法、良心的控告、上帝的震怒中被救出来。我们感谢主有这个拯救。我们传的信息就是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这不是新约的信息而已，新约旧约是一样的，旧约很多这样的信息，如同诗篇68篇19节，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就是拯救我们的神，是应当称颂的，他救我们。各位，我们需要被拯救，耶稣来拯救我们，这是我们的信息，这是耶稣对尼哥底母讲的信息，虽然没有那么直接。第二个，我们每个基督徒都相信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需要重生，也就是我们需要永生，也就是我们需要有真的生命，就是有神的性情、神的心、神的生命、神的个性、神的形象。彼得后书一章四节，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这个世界很多罪恶，我们的政治、我们的经济制度有很多问题，不过各位，愿神光照你，你也应该看得到我们自己有很多问题，我们自己的个性，我们自己的做人处事、跟人讲的话、心里的意念，实在肮脏的不少，污秽的不少。各位不妨测验一下自己，你不必跟我讲，你也不必跟任何人讲，如果现在碰到一个人跟你一模一样，跟你的个性一模一样，跟你的想法、做法、思维习惯都一模一样，甚至跟你人都长得一模一样，你愿不愿意跟他做一个好朋友？这个人会吸引你还是不吸引你？我们需要一个上帝的生命，我们需要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被拯救就是有一个新的这样的生命。这又引起第三个题目了，就是我们与主联合，重生新生命，有神的生命，就是跟主联合，就是与主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。我们跟耶稣连在一起，我们跟上帝的儿子连在一起，因着信仰，因着圣灵的工作，我们有神的性情，而且越来越丰富。愿你天天，愿我天天脱离，每天都更多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而且与神的性情有份。这是重生，这是与主联合。第四个也是耶稣跟尼哥底母谈话里面所讲的，就是我们要进到天国。进天国就是进神国，这不只是死了以后上天堂的事，是现在就有的事。诗篇33篇12节，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，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。我们说了，得救重生比较强调是个人，而你个人得救重生，这还不是幸福，还不够快乐，你要到一个好的地方，这两方面都需要。各位，我要活在一个好的地方才能算是幸福， 吃得好，喝得好，睡得好，住得好，身边的人都好，大家彬彬有礼，好像到君子国、淑女国一样，大家都客气，都不偷东西，都不说人坏话，都乐意帮助人。你到一个地方很舒服，很友善，这很好。但是如果你到一个地方很好，你自己不好，这不好。你们把那个好的地方弄坏了。你到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道不拾遗，你看满街都是金子，你就开始捡金子，拿人家金子，这不好。你到一个好的地方，你自己也好。相反的也是一样，你自己很好，你的环境很不好，这也不好。你很诚实，旁边人都在说谎，这对你太痛苦了。你很善良，旁边人都很邪恶，这对你太痛苦了。我们的好必须自己好，环境也好，这是得救的整体。进入天国就是环境很好，自己重生就是个人很好。那这又有一个关键，这也是耶稣对尼哥底母还有保罗的信息，整个圣经的一个信息，是在其他宗教里我觉得比较少的。我们宗教的特色我刚刚讲过，要被拯救，而这个被拯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就是罪得赦免，罪恶得到赦免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赦罪需要有权威的，需要有权柄的，越大的权柄才越能赦罪，越大的权柄才能赦越大的罪。小罪的赦免，譬如说你在高速路上超速，速限100，你开了110，警察把你拦下来，你超速了，哎呀，我太太在医院待产，我要赶快去，警察说好，恕你无罪。超速10公里的罪，一个交通警察的权利可能可以赦。但如果你在高速路上犯了谋杀案，警察就不能赦了，大官也不能赦了。一个犯了死罪的人，三审定验死刑，他还是可以被赦免，总统有特权，因为他有特别大的权利。越大的罪需要越大的权利来赦免。人充满了罪恶，只有上帝能赦免。当耶稣对那个瘫子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，耶稣讲那句话的意思是叫人振奋的，是叫法利赛人要拿石头打他的，因为耶稣说你的罪赦了，就等于说我是上帝，除了上帝没有人能赦罪。我们讲的再严格一点，连上帝都不能赦罪，因为圣经说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。真正的赦罪不仅是赦免，而且最好是有一天你不会再犯这个罪了。神给我们的赦免，赦罪的权柄，不仅是免我们的罪，免我们罪的刑罚，而且我们不再犯罪了。那这就进入到第六点，我们基督教的信息是与神和好的。我们跟神之间是仇恨的，原来因为罪恶，因为上帝的律法是仇恨的，现在我们跟他和好了。我不知道其他宗教这么多敬虔的人，这么多初一十五都要在街上烧香拜拜的人，你跟你的神是好朋友吗？我不晓得。我们基督徒我们也要问这问题，你跟你的神是好朋友吗？你跟他是和好的吗？你说什么叫和好？你回去看浪子的比喻，就是爸爸把儿子抱在怀里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们欢喜快乐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。基督徒是和平的使者，我们天天活出一个跟上帝和好的生命，和平的，不是征战的生命，而且天天劝人跟上帝和好。这劝人跟上帝和好，就是成为神的儿女。约翰福音1章12节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权柄， 做神的儿女。我们有神的性情，我们像神，我们承受神的产业。这一切得救重生与主联合进入天国，罪得赦免，与神和好，成为神的儿女，关键都在一个字，信。信耶稣，罗马书3:22，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我们信耶稣，我们得到重生，我们跟神和好，我们得到拯救，这是我们的信息，也是约翰福音3耶稣跟尼哥底母讲的信息。我们现在看经文，3:1，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，是犹太人的官。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，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我刚刚讲过，这个尼哥底母跟前面我们说的3优秀的人是类似的，他们都觉得人要好好的做人才好，人自己的状况不好要更好，人所处的状况不好要更好。要怎么更好？大家答案都是，我们要遵守律法，我们要有好老师来教我们。尼哥底母也是这样，另外3优秀人也是这样。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你教我。各位，你今天来教会听到，是不是也想学一些道理，做人做事的道理呢？有的，不过我也再次说，这不是最重要的。耶稣说，你不要想学了，我不是好老师，我是你的救主。你不是好学生，你是被拯救的人。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以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各位，你到耶稣面前，最重要，他不是一个好老师，他是你的救主。你不是好学生，你没有资格做学生，你没有资格学，你也不能学，你要，哎，我从头再开始吧。我们能从哪里开始？我们的错误不是今天，不是昨天，不是前天的，我们的错误从生下来就开始，我们要重生一次。不是如果我能重过一次大学生活，不是如果我能再跑一次，不是如果我能再讲一次道，是你一切都错了，你要从头开始重生一次。事实上耶稣的意思是，你重生一次也没有用。各位，我们中国人说的非常好，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生的会打洞。你重生一次，生下还是个罪人，你还是一样犯错。耶稣说重生，只是说我们彻底这一辈子都失败了，你要的是彻底的改变。这彻底的改变是从灵和水来生的。我们问题很严重，不是大学教育失败严重，不是社会失败严重，不是家庭严重，不是幼稚园严重，不是托儿所严重，我们从母腹里就严重，就错误。真的从母腹里重生一次还是罪人。如果我们换了心换了肺，假定科学有一天进步到一个地步，有一天我们可以活100岁，可以活1000岁，我们的零件都可以换，我们都青春美白，各位，我们活的还是痛苦，我们仍然不是在天国。我们需要有圣灵和水的重生，我们需要信靠耶稣基督。耶稣对尼哥底母讲重生，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补救了。补救有它的价值和意义，但只能让你在人生中间搭上一列通往地狱的捷运，通往地狱的高铁，而且你坐了通往地狱高铁的特等舱、头等舱，很舒服，坐的椅子可以躺下来，有非常好的餐点，不过还是往地狱去了。 你需要被拯救。怎么被拯救呢？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讲了很多我们费解的事，我们需要被拯救，彻底的被圣灵和水深一次，这些我们都不懂，尼哥底母也不懂。耶稣举了一个例子，希望大家能够懂，这也是我们今天要结束的一个例子。三章十四节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。好，耶稣跟尼哥底母讲了一大堆，你需要被圣灵和水深一次。各位，我们还是回到原来的问题，你现在的问题怎么解决？你的家庭、工作、生活、婚姻的问题怎么解决？那个没有办法头痛一头脚痛一脚的，可能有一些物质上的问题，物质东西可以解决，但是我们有心灵上的问题。现在问题是我这个人出了问题，我怎么办？我重来一次，再生一次，生下来还是你。你再读一个小学，还是会跟人家打架；你再读一次大学，还是会被开除，还是会被当两次。你再跟别人结婚，还是会有问题。我不是说这完全没有解决的路，但是我们基本上我们有很严重的问题，我们的严重的问题需要被拯救。圣经有很多讲我们被拯救的，耶稣举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被拯救，以色列人在旷野的事，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，人子必照样被举起来。好，这个事情是在民数记第21章的事情，百姓埋怨神和摩西，这是老问题了。以色列人从来都是在埋怨，在不满，他们在埃及埋怨做苦工好可怜，这很合理的埋怨，神把他们救出来，但救要花一点时间，要摩西亚伦去跟法老讲让我们的百姓走。法老一听，你还叫人家罢工啊，就对以色列人更凶，百姓工作更辛苦，他们就埋怨摩西亚伦，你去跟他们讲了，他们不给我们吵，还打我们打得更厉害，都是你害的，拼命要我信耶稣，受了洗以后你看这么多艰难，信耶稣信得好苦哦，我干嘛要信？各位，我们的特点就是发怨言，不满，对上帝不满。好了，法老后来终于让步了，出了埃及了，好高兴啊，出埃及没多久又碰到困难了。各位，我可以跟你讲，你信耶稣困难会不断的，你不信耶稣困难也是不断的。那信耶稣和不信耶稣有什么不一样？有不一样的，就是信耶稣还是有困难，但是有盼望。到了红海边，盼望没有了，前面无路，后有追兵，以色列又说这话了，摩西亚伦啊，都是你们害的，一定要我们出埃及，你看现在怎么办吧。好了，问题解决了，以色列人就欢喜快乐了，唱歌赞美上帝了，就跟我们一样，有问题抱怨，问题解决了感谢赞美，感谢赞美久了口渴了又抱怨了。摩西亚伦啊，我们出来赞美了这么久都没水喝，摩西又给他们水喝，喝了水以后肚子饿了又抱怨了。各位，我是站在你们这边的，我觉得以色列抱怨很合理，红海边前面无路后有追兵，这不抱怨还抱怨什么？没有水喝这要命的，没有东西吃这要命的，神要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，我觉得抱怨不是不可以，但是你需要有进步。以色列一直没有进步，他们看过那么多神迹奇事，神那么多解决问题，为什么不能够在这些真实的经验中有所进步？后来在旷野走久了，他们也在抱怨，抱怨耶和华，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从头讲起。我们在埃及有吃有喝的，你把我们带出来，带出来以后又这么辛苦，现在旷野这么难走的路。百姓埋怨神和摩西， 结果神这一次呢，就使火蛇咬死许多百姓，百姓就后悔了，就认错了，就跟摩西讲，我们抱怨错了，请你为我们祷告，请你求神救我们。那摩西就向神祷告了。耶和华说，摩西，我会拯救他们，现在你做一件事，你做一条蛇挂在杆子上，然后凡是被蛇咬的，叫他们看这个蛇，看了就得医治。你不觉得很荒唐吗？现在大家被蛇咬了，我们要急救啊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上帝施一个神迹就好了嘛。他来个说，你去做一条蛇，我不知道最好的铜匠把铜收集起来用火烧做出一条蛇要多久的时间，我猜最少要一两个钟头吧，一两个钟头不知道又有多少人被毒死了。耶和华要做，摩西也只好做了。第一个，你不应该做一个东西的，现在要赶快医治，要有神迹。好，你要人做一个东西，你什么不好做，要你做一条蛇刚刚被蛇咬，要你看蛇得医治，你说荒唐不荒唐？耶和华说，你做一条蛇把它挂起来，凡被咬的叫他们看这个蛇，一看就好了。我再说一次，这时候做什么都可以，做蛇最不好。我们知道那恶者撒旦就是蛇。哎，他做什么不好？做一个象征魔鬼，不是象征魔鬼就等于魔鬼。耶和华所造的，唯有蛇比众田间的百物都更狡猾。你要我仰望魔鬼，你要我看魔鬼就好了。为什么？当你被蛇咬快要死的时候，神说你看魔鬼就会好了。你听神的话，这就叫信心，这就叫信心。神要摩西做一条蛇挂起来，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他特别用被蛇咬的人看蛇来说信心是什么。信心的重点当然不是看蛇，信心的重点是接受神的话。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，神怎么说我就怎么信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，叫一切信他的都与神和好，叫一切信他的都成为神的儿女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到拯救，叫一切信他的都能够进神的国，叫一切信他的罪都能得赦免。这是耶稣对尼哥底母讲的道，也是对我们讲的道。我们的问题不是知识不够，我们的问题不是要找更好的老师，我们的知识的确不够，我们的确需要更好的老师，但是我们始终需要一个拯救者，一个救主。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我们不能靠自己得救，我们也不能靠做学生得救。你沉在大海中，有一艘救生艇开到你旁边，上面有个人说，哎，你好像不会游泳，哎，我教你怎么游泳，这样换气，这样打水，这样踢脚。各位，你在大海中快要被淹死了，你最需要的不是游泳教练，你需要的是救生艇。耶稣就是那个救生艇，耶稣也是老师，会教你游泳的，但是你随时需要被拯救。叫一切信他的，不是叫一切学他的，我们有效法基督的地方，但是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。人有太多的问题了， 太多优秀的人有一个深刻的体会，就是我们要做一点好事才行，但是我们又做不来这样的好事。耶稣干脆就跟尼哥底母讲，你再做也没有用，你要从头开始。你从头开始也没有用，你是人的话，你生一百遍也还是人。科技进步到一个地步，我们人可以活一千岁，我们身上零件可以不断的换，我们还是痛苦。我们需要拯救，需要上帝来拯救我们，我们需要重生，我们需要圣灵来重生我们，我们需要和好，需要跟上帝和好。再说一次，这一切重生得救进天国，罪得赦免，与神和好，成为神的儿女，关键都在信耶稣。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。你差你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叫世人因信你得救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信心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对你的话有信心。求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听见你的话就愿意信。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谢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